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感谢赞美主。今朝早无论你是在加拿大哪一个的城市，从东边到西边，感谢主，我们能够聚集在主的面前，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无论在现场或者在互联网上面，唯愿神悦纳我们的敬拜，也要在我们的敬拜里面，我们站立在祂的宝座前，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居首位掌王权，居首位掌王权。我相信弟兄姊妹也要知道，七月是我们加拿大华人宣道会、宣道会差传宣教大会的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前前后后有很多不同的聚会，一同来思想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可以怎样成全我们的宣道会在宣教上面的负担，在宣教上面的意象。想到我们加拿大的宣教士泽富文，我们在第一堂有特别提到他的见证，他以及很多其他的宣教士怎样为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能够在这个时代里面让感动他们的灵能够加倍的感动我们。今年我们的主题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也是我们第一堂的时候已经看过的一段的经文。一章八节，我们特别提到 Acts 1:8 是我们的核心使命，是我们的核心使命。而在今朝早，我愿意同大家一起翻到去圣经，翻到去《使徒行传》里面，同大家一起来思想《使徒行传》里面的一间教会——安提柯的教会。安提柯教会今朝早的题目是成为21世纪一个安提柯的教会，成为21世纪一个安提柯的教会。我哋若果有圣经的话，好冇？同我一起揭到去《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从第十一章的第19节读到第30节，之后我们会跳到第13章，从第1节读到第3节。《使徒行传》我们先从第十一章来看，十一章的19节到30节，之后到13章的第1节到第3节，揭到之后由我来读。弟兄姊妹，你们看你自己的圣经，跟着来看吧。请听神的话，《使徒行传》十一章第19节。那些因使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利基和居比路并安提柯，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大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柯，也向希利利人传讲主耶稣。21节，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柯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勉励众人，立定心志行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第25节，他就是巴拿巴，他又往大扫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柯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训练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柯起手。27节，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柯，来中有位名叫亚加布，站起来，藉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甲鲁雕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各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跟住我们跳到第十三章，第十三章的第1节到第3节， 紧接着路加他怎样讲呢？第一节在安提柯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结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分封之王、希律同样的马念和扫罗。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于是第三节，于是禁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安提柯教会，记得差不多是十五到二十年之前，我有机会去到中国浙江，浙江的温州市。那一次是我第一次有机会去到温州，有格外的兴奋，因为你稍微熟悉福音是怎样去到温州这个地方。其实是一对内地会宣教士的夫妇，他的名字叫曹雅直 George Stott S-T-O-T-T George Stott 曹雅直，他和他的妻子 Grace， 他们两位是第一对宣教士将福音带到温州去的。我们今天没有机会详细讲论他的故事，其实也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因为曹雅直他本身是瘸腿的，所以当他原先和内地会提他希望去中国宣教的时候，他们觉得他是不适合去的，因为他只有一只腿，他是单脚的，只有一条腿。但是曹雅直真的非常非常肯定神是呼召着他，甚至他和内地会的同工说，那些有两条腿好好的人他们不去，当然我就要去了，我就一定要去了。1866年在年初的时候，曹雅直他就前往中国，到了宁波学了一些中文，然后呢内地会就将他们派到温州那个地方。相当的不容易，因为温州人非常非常抗拒这个福音，非常的排斥。多次曹雅直他们夫妇受到逼迫，受到拦阻，甚至他们给他一个花名叫红毛番人，即是鬼佬，就对他们说，你这个红毛番人，他们是从苏格兰来的，你这个红毛番人，你快点走，如果你不走的话，我就杀死你。哎呀，真的没想到这位曹雅直又真的具有幽默感的，我想我们服侍主的人都应该有幽默感。他就对他们说，哎呀，你看看我只有一条腿单脚，我怎么能够走得快过你呢？那我就不走了，那可以悭一些的体力。结果没想到就是说，在那个幽默的里面，他们居然就被曹雅直留在温州那个地方，福音就展开了。如果你今天有机会去到温州，去到温州市有一条街叫做花园巷街，花园巷街，在花园巷街上面有一间教会，是三字教会。这间的教会其实就是曹雅直夫妇他们当年在温州设立的教会的教会。我有机会有一次去探望这个地方，心里面非常有感动，非常有感触。但是令到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那次我去的时候，有机会跟当地一位长老坐下来谈，他们来到我所住的旅馆，我有一个美好下午的交通，非常美好的沟通。当我们要离开的时候，他们就对我说，大牧师，可不可以为我们祷告，为我们温州祷告，求神复兴的火继续临到温州这个地方。我说我怎样为你祷告呢？当然他们提到很多很多的事情，但令我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那天他们说，大牧师为我们祷告，求神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中国的安提柯教会，求主让我们能够成为中国的安提柯教会，安提柯教会。印象非常深刻。当我离开的时候，我一直在这思想，究竟安提柯的教会是一间怎样的教会呢？安提柯的教会是怎样的教会呢？ 当然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就在新约里面，在使徒行传当中第一次读到安提柯教会。在十一章的第十九节告诉我们知道，因为使提反的事遭到患难，四散的门徒，他们去到这个腓利基，去到居比路，并且他们来到安提柯这个地方。当我们再读下去的时候，我们就读到这个安提柯的教会的开始，他的起手，我们读到他的成熟，我们读到他的施舍，也读到他怎样是差派宣教士出去，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后来称为保罗，差派了这两位成为新约教会。使徒行传里面第一个被派出去的宣教士，被教会差派出去的宣教士，在短短的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安提柯教会的一个图画。我就想从四个角度今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安提柯的教会究竟是怎样的一间教会，是怎样的一间教会。当然在这个地方，我们首先也是刚提到的，他们其实是因为患难的缘故，他们四散，这些门徒就四散，这些门徒他们就四散，他们就去到腓利基，他们去到居比路，他们去到安提柯，在那里传讲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一件事，是逼迫带出突破来，是逼迫带出突破。因为逼迫门徒们就四散，门徒们就四散，而当我们四散的时候，他们又带着福音出去，就好像我们在第八章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所看到的，当教会遇到困难的时候，当教会遇到挑战的时候，不单单是不冷淡，反倒更加有勇气为主做见证。使徒反的事导致门徒遭受患难，他们就四散出去。我不会停留在这一点上面，因为觉得四散这个词也都被我想到另外一个其实在21世纪非常重要一个宣教的趋势。四散这个词在原文里面，我们英文有个字叫 diaspora， diaspora 这个词我大概可以用散民这个名词来翻译，或者移民这个词来翻译，散民或者移民 diaspora。 而在福音的工作上面，我们有一种服事叫做 diaspora ministry，所谓的散学或者是儿孙，或者甚至我们可以用侨孙，华侨的侨，侨孙这个词来翻译，散孙、儿孙、侨孙，就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工作在这个时代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一个趋势。因为在我们生活这个时代里面，是一个人口流动的时代，要因为人口流动，因此宣教的端教的工场同我们距离相对之下，而因此是缩短了的。原本在远方的，原本在远方，但是今日我们当然有远方宣教的工场，这个没错的，错的。但是同时因为人口的流动，神那个无形的手就将好多原本在远方的人就带到我们的门前，我们就在我们的周围，有可能是我们的邻居，有可能是我们的同事，也都有可能是我们的同学，我们就可以接触到全世界好多好多地方的这一类人，这一些的人。我相信加拿大，以我对加拿大的认识，我知道加拿大是一个移民的国家，是有来自四方八面的人。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宣教的工场就在我们的门前，就在我们的门口。所以这个四散这个的工作非常重要，散宣、儿宣、侨宣，神将那些人就带到我们的门前，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门口前面就参与福音的工作上面，参与在福音的工作上面。求神帮助我们，我觉得这个工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但我们回到这里，我刚刚提到要从四个角度跟弟兄姊妹分享。我想当你读这几节经文的时候，我首先特别留意到的就是安提柯的教会。首先它是一个从不向到也向的教会，从不向到亦都向的教会。究竟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仍然打开圣经的话，请大家特别和我注意到几个名词的出现，特别第19和第20节。那里我们已经读到这些四散的门徒，他们来到安提柯，然后注意到第19节那里怎么讲呢？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是到第20节，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来到了安提柯，他们亦都向希利利人传讲耶稣。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从不向指向到也向，他们不向别人讲道，他们只向犹太人讲。但是感谢赞美主，在第20节我们看到有一群从居比路从古利奈的人，他们来到了安提柯，他们来到安提柯，他们都向希利利人来传讲耶稣，向希利利人传讲耶稣。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一个图画，就是安提柯的教会是一个从不向到也向的一个教会，意味着安提柯的教会即使就是安提柯，他们都成为一个多族群的教会，不单单是犹太人，也有希利利人进入到他们的当中。甚至我可不可以这样讲，很多的参考书认为这些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来到安提柯，他们能够向希利利人讲道，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会讲希腊文，他们是在海外出生的，他们在海外成长的，不像那些有可能从耶路撒冷或者犹太那里因为逼迫或者是使徒反的事遭到患难四散的那些门徒。那些人我们或者今天我们可以讲话是那些的 Overseas Chinese 海外的这些中国人，但这些从居比路或者从古利奈来的人，很可能他们就是 Canadian born Chinese， 他们自己的英文非常之流利啊，那个时候是讲希腊文的。因此当他们来到安提柯的时候，他们就很自然就能够有机会向当地的人用希腊文跟他们传讲主耶稣基督。语言再不是一个问题，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安提柯教会成为一个跨文化，就是安提柯成为一个跨文化的教会，从不向到也向。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我思想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是不是这个图画的里面，我们华人教会我们特别需要留意到。我们特别需要留意到华人的教会，我想因为是一个族群的一个教会，一个 ethnic church， 因此我们很容易就被这个 ethnic 所绑住，所困住，所限制住。我们是一群 Chinese Church， 我们是一个的华人教会，我们是一个华人宣道会。故此我们经常就在一个华人这个圈子里面，我们就被这个绑住了。我们忘记其实神将我们放在加拿大，神将我们放在这个地方，周围很多都不是华人的。而我们对他们的使命托付是什么呢？我想起我这30年的经验里面，我就发现，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就发现其实族群教会，当然从某一个角度而言，他向自己的族群，向华人传福音是很自然的，语言通，文化都通，因此我们跟华人传福音是容易，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的。但会不会有形无形之间也都成为我们一个限制？我有没有想到其实在我们的旁边有非华人的呢？也都是我们经常接触到的，并且因为我们经常接触到他们， 我哋要问一个问题，就系究竟我哋对佢哋嘅福音嘅使命系乜嘢呢？亲爱嘅弟兄姊妹，我觉得太多嘅华人教会，嗱，你容许我咁样讲，太多嘅华人教会仍然系停留喺第11章嘅第19节，不向指向呢个层面里面。但求神帮助我哋，能够进入到第11章嘅第20节，安提阿嘅教会，他们也向希利利人传福音。我谂我哋嘅英文工作，我哋嘅英文事工就格外嘅重要，因为我哋觉得我哋嘅英文工作其实喺加拿大就成一个好自然嘅一个桥梁，俾我哋呢一个嘅族群教会能够超越我哋呢个族群嘅一个玻璃墙，而我哋能够进入到非华人嘅群体当中。嗱，我哋嘅英文或者有一啲唔流利嘅地方。但我哋嘅孩子或者我哋英文事工，其实一个好好嘅管道，一个好好嘅桥梁，让我哋从指向、迈向、也向。我可唔可以特别提下嗰、那个也向系好重要噶？唔等于佢哋唔再向犹太人传福音，乃系佢哋同时向犹太人传，亦都向希利利人传福音。所以我哋第一要睇到嘅就系安提柯教会，佢首先系一个从不向到也向嘅教会，从不向到也向嘅教会。当然，当我哋再读落去嘅时候，我哋就睇到第21节。如果系圣经仲打开嘅话，21节到24节点样描述安提柯嘅教会？我特别喜欢第21节嗰度咁样讲：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嘅人就很多了。然后第24节最后一句话，于是有许多人点样呢？归服了主，好多人归服了主。哎呀，亲爱弟兄姊妹，我觉得多个教会有一个福音嘅使命，多个教会有一个也向嘅一种使命嘅时候，主就与我哋同在，主就会令到信而归主嘅人好多，佢就会令到好多人归服咗主。最低限度嚟讲，我哋可以睇到呢个教会就系从不向到也向，不向到也向。但系第二，当你翻到呢一段经文嘅时候，我都特别留意到安提柯嘅教会系一个从门徒到基督徒嘅教会。从门徒到基督徒的一间教会，当然在一个地方我们要很小心，因为不等于不是说基督徒就不是门徒，或者门徒就不是基督徒。对，在信仰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对于信服这个信仰的人有不同的称呼，最普遍的当然我们就是说门徒。我若果去看圣经的话，我们看到门徒这个词其实在新约里面出现了很多次，当然也都被称为信徒，也都被称为圣徒。但是在这里我们特别注意到第26节的后面，最后面一句话，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起手的。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柯起手的。就是落实到我们回到这一段经文里面，我想我们可以看到几件的事情，特别我觉得值得是留意的。你会记得当耶路撒冷的教会听到安提柯教会很多人归服了主之后，其实在第22节那里告诉我们知道，他们就打发了巴拿巴去，就走到安提柯为止。我没有太多的时间，但可能有人会问，就是说为什么要派巴拿巴去，为什么不派彼得去呢？为什么不是派彼得和约翰去呢？其实在第8章，如果你翻转头看的话，你会记得当腓利去到撒玛利亚的时候，当撒玛利亚的人信主之后，耶路撒冷教会就差派约翰和彼得去到腓利那里。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地方不是差派他们，而是差派巴拿巴去呢？当然有些人的看法就是因为巴拿巴是居比路人，他是居比路人，而我们都看到 有居比路的人，他是来到安提柯，他亦都有向希利利人传福音的。因此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有智慧，他们差派了自己一个人，就是居比路自己一个人，去到安提柯这个地方，去到安提柯这个地方。哎呀，我觉得在这里对于巴拿巴的认识，我不清楚刚刚我们读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特别的留意。我觉得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我们认识的巴拿巴，我们对巴拿巴的认知，我觉得今日若果我们的教会能够有更加多的巴拿巴，将会是非常美好的事情。你还记得当我去到安提柯的时候，在第23节那个就告诉我们知道，他看见神所赐的恩，他就欢喜。虽然这些工作不是他做的，但是他肯定别人的工作，其实他是肯定上帝的工作。或者当我们看到上帝的工作的时候，他心中就欢喜快乐，虽然那个工作不是经过他的手。不单单是这样，在那里还告诉我们知道，他要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其实在24节更加宝贵的一个描述，巴拿巴是一个怎样的人呢？这里展现三幅的图画。第一个，他是一个好人；第二个，他被圣灵充满；第三个，他大有信心。三幅不同的图画，我觉得三幅图画是何等的宝贵。他原本是好人，他的品格，他的品格，他的为人。我想，所以我们现今的教会里面不太强调这一点，我们大概都是比较强调一个人的灵命，或者甚至是一个人的服侍生涯。但我们看到在这里，圣灵感动路加去描述巴拿巴原是个好人，原是个好人，他的品格，他的为人。 He was a good man.He was a good man. 当然他是被圣灵充满。我们已经提到这个圣灵充满，特别在《使徒行传》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并且他是大有信心，大有信心。然后我们就到第25、26节，我们到25、26节，我们看到巴拿巴，当他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工作，他很清楚看到他没有一个人，他没有办法一个人去带领这个的工作。因此他就去大扫，去找扫罗。找到之后，他就将扫罗从大扫带回到安提柯。哎呀，我觉得连这样的一个描述都值得你留意的。巴拿巴去找一个同工，第一个，他知道他需要同工。有些时候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就想到旧约的摩西，还记不记得摩西的岳父，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出埃及记第18章，你会记得以色列人从早到晚就来找摩西，但摩西的岳父对摩西说，你这样是不对的，你没有办法去承受这样的压力，你确实需要成全别人来跟你一起去配搭。故此他的岳父就劝摩西，你选一些人来帮助你成为以色列人的领袖。巴拿巴亦都知道他需要同工，所以他就去找扫罗。其实这个找扫罗亦都是一个了不得的事情，你同不同意呢？巴拿巴其实是找一个比他强的一个同工来同他配搭，比他强的一个同工，比他能干，比他有恩赐。比他更加能够讲道。我在圣经里面没有读到巴拿巴的讲道，但我们读到扫罗的讲道，或者保罗后来的讲道。他找了一个比他强的一个同工来跟他配搭，他清楚知道他的恩赐是什么，但另外一个人更加有另一些的恩赐，甚至那个恩赐就比他强的时候，他没有受到威胁。反而我们看到他成全他，他肯定他，他祝福他，他欣赏他。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的教会有更加多的巴拿巴，阿明，有更加多的巴拿巴，他就去找扫罗， 感謝主，他就帶他來到安提柯這個地方。有注意下面的描述，足足有一年的功夫，他們教會一同聚集，他們就教訓很多人。哎呀，這個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教會裡面系統的教導，在教會裡面有固定的聚會，門徒導向的教會事工，教會事工，這個令我想到還教會裡面的確是需要加強的。我們很看重人信耶穌，但我們卻是比較容易忽略，就是信主之後的那個信仰上面的裝備。但因為他們這個工作，二十六節最後面他們說什麼呢？這些信徒們，他們就被稱為是基督徒。基督徒在原文的意思，你還記不記得呢？就是小耶穌的意思。小耶稣，当人看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认为他们看见了耶稣。我读完大学的时候，有机会到美国的加州工作，有两年的时间，我特别感谢主。在那两年，我有机会认识一位退休的内地会宣教士，他的名字叫艾德里牧师 David Adeney， 艾德里牧师。有次在一个聚会的里面，有个年轻人就走到艾牧师的旁边，对艾牧师讲了一句话。他讲什么呢？他说 Mr. Adeney， 艾牧师，在这里所有的讲员里面，你是最让我是想起耶稣的，你是最令我想起耶稣。哎呀，亲爱的弟兄姊妹，求神怜悯我，求神怜悯我们。有几多个时候，其他人所看到从我们身上的言语行为，不是看到耶稣呢？安提柯的教会是从门徒到基督徒，你有机会可以去看基督徒这个名词在新约其实只是出现过三个地方，在这里是一个地方，26章第28节，小行传26-28是第二次的出现，然后第三次出现在彼得前书4章16节，你有机会去看这三处经文，怎样去描述一个基督徒，怎样去描述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第一，我们看到他们是从不向到也向；第二，我们看到他们从门徒到基督徒；第三，我们再看下去26节到第30节，我们就看到安提柯的教会是从一个蒙恩的教会到一个施恩的教会，从一个蒙恩的教会到一个施恩的教会。好特别的一件事情，就有先知从耶路撒冷来到安提柯这个地方，其中有一个先知，他的名字叫阿加布，他就起来藉着圣灵指明天下大有饥荒，就在一个天灾的里面，安提柯的教会，安提柯的门徒就有机会从一个蒙受主恩的这样的一个领域里面，他就能够成为施恩的人，与人分享主耶稣基督恩典的一个教会。就是当我们想到这个天灾大饥荒的时候，我就不能够不想起2008年中国四川的大地震。就是如果你稍微了解的话，你就会知道这个地震对中国的教会的影响也都是非常的大的。我还记得那年我有机会去到中国，我就记得有一个弟兄，他就跟我讲，他说大牧师，他说这个地震震动了中国，但是同样这个地震也震醒了中国的教会。因为如果我们去看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从那个时候以后，中国的教会对福音的工作，特别对差传的工作，一个完全的一个新的领袖，完全一个新的一个领袖，所以从这个天灾的里面就唤醒了中国的教会。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天灾，一个大饥荒，也让这个教会从一个蒙恩的里头成为一个施恩的一个教会。哎呀，求神帮助我，求神帮助我。特别想到在宣教上面，我就很快要提，其实我们很多的地方，很多的族群，起过一百年、两百年，我们都是蒙恩的人，我们都是宣教士， 嚟到我哋嘅当中，无论你系从香港嚟嘅，从台湾嚟嘅，或者从中国大陆或者东南亚其他地方，呢一啲地方以前都被称为 mission field，mission field。但系感谢主，呢啲地方藉住教会嘅成熟起嚟，佢系从一个 mission field， 从一个宣教嘅工场，迈向成为一个宣教嘅一个嘅力量。成为一个 mission force， mission force。 所以我们看到安提柯的教会，它是从蒙恩的里面，它是进入到施恩的里面。我特别喜欢第29节，于是门徒们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们。我们是不是都照住个人的力量呢？在宣教上面，我们是不是都照住各人的力量呢？所以我们第一看到他们从北向到也向，第二我们看到他们从门徒到基督徒，第三我们看到他们从蒙恩到施恩，但是很快最后他们从吩咐到顺服，他们从吩咐到顺服。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刚才未到看到，我们就读到安提柯教会有先知有教师，前前后列出了有五个人之多，有巴拿巴，有西面，有路球，也都有马念，然后也都有保罗。第二节，他们侍奉主的时候，他们禁食的时候，圣灵就说，你要为我差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我可不可以顺便提一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特别留意，在这三段的经文里面，我们都读到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巴拿巴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雅加布站起来，藉着圣灵指明天下必有饥荒。然后在第十三章的第二节，我们看到圣灵对教会说，你们要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做的工。当他们领受了这样的吩咐的时候，当他们领受这样的祝福的时候，我就看到安提柯的教会就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他们差派了扫罗和巴拿巴成为教会历史当中的第一对宣教士，第一对的宣教士，成为一个安提柯的教会，成为一个21世纪安提柯的教会。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深信上帝今日就在加拿大，就在加拿大的华人宣道会当中在寻找着，有哪一间教会今日都愿意成为一个安提柯的教会，成为一个安提柯的教会，就成为一个21世纪安提柯的教会，做一个北向到也向，做一个门徒到基督徒，做一个蒙恩到施恩。听到了主的吩咐，我们其实就顺服，不是将我们赐好的派出去，而是将我们最好的派出去。他们派了巴拿巴，他们派了扫罗，有没有注意到这五个人的名字？第一个是巴拿巴，最后一个是扫罗，他们将他们不是赐好的派出去，而是将他们最好的派出去。愿神纪念也都祝福他的话语，也都但愿圣灵继续在我们当中来工作，愿我们每一间的教会都成为一个21世纪安提柯的教会。